我觉得这里面还是要分两个层次来看啊。第一个是以前民众的那种基自身利益的这样一个反抗，比如讲富士康，这个很明显啊。因为如果讲不能随着疫情的原因，或者处于什么样的原因，对大众的利益造成这样一个不利的影响，他们就采取这种所谓各种各样的，我听就是软性抵抗的这样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不公开挑战你这样一个政权，但是我总可以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反抗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有意识的反抗，这种厕所革命啊，我觉得就算属于一种有意识的反抗啊，它不。一方面当然，这边亲临近的是严重违背民众的这样一个普通民众的利益的啊。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既属于在厕所，这个我们讲，因为一方面来讲，厕所因为没有监控视逃，另外这个平时一般来讲，人们都不太这个就是说就对厕所特别关注嘛，所以就是说他反抗的这种自由度就比你公开的厕所之外的反抗，就如果你在厕所之外贴个，可能一下子把你这个扑倒了。但是我们讲在厕所里边，一般来讲没有谁这个没事的话不会到厕所里去的。应该来讲，这个自由空间就大一点。但是他肯定这种反抗形式、反抗方式也受到苏东桥的这样一个个人行为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不单单是一种这个我们讲一个基于自身利益，而是说某种意义上它是受到了一种这个理念的一种这个观念的这样一个传播，一种就是说受隶属苏东桥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自觉的一种反抗行为。当然，所有的反抗行为，但现在在中共这个的镇压之下，不仅然是说我们讲这个用一个就是说不太贴切的这样一个比方，就算是这个偷偷摸摸的进行。你如果公开的进行的话，因为对反抗者本人来说会带来一个这个安全的影响。所以来讲，但是他的这种反抗行为的后果，只要一传播出去了的话呢？就会被更多的人所知道，甚至所感召，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啊。
有的人认为这个契机可能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发生什么变化，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突然就造成整个社会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认为，这跟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跟整个社会的不公正、社会的动乱、社会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倒行逆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那这个到底这个导火索在什么地方啊？说老实话，我们谁也不知道。就像美国的有些理论家说的，革命永远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包括辛亥革命在中国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么几个士兵在那儿起义以后，就造成了整个清王朝的垮台。那我们也看到了共产党国家像罗马尼亚，谁也没有想到。在齐奥塞斯库讲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吹了一个口哨， 这个口哨就演变成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倒台。那中国将来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表报告说，中国在全球21个国家设立了50多个警务服务点，骚扰和恐吓异议人士。中国外交部则说，这些机构是为中国公民提供行政援助。加拿大、德国和荷兰等国家正在对这类机构展开调查。这份报告再次引起了各国对中国长臂执法的担忧。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自称，过去一年多已经说服了23万国民返回接受刑事诉讼。那中国设立海外警务中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对人权和国际法治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高光俊律师，另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好，那高光俊先生，我先请问您，这个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啊，他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海外110失控的中国跨国公安。这个报告说呢，中国公安部门在5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包括在西班牙有9个，在意大利有4个，另外在这个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也都设立了这样的所谓的警务站。那高光俊律师，请您介绍一下您对这类机构的背景的了解。
我可能是先相对比较了解的这个，因为这个 safeguard 的 defender 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跟我保持联系，我也跟他们提供了很多一些信息，尤其是特别是在最近在中国在海外执法这件事情，首先我想阐明一个概念，就是说常备执法这个概念，在英美的法律体系里面确实有一个。Long arm jurisdiction 这个常备执法，但实际上这个是指在民事诉讼里面可能有常备执法这个事情，但是在刑事案件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澄清这么一个概念。第二个，在中共在海外设立这种警察机构的分支110的这个服务站，这个从很多角度来讲来说明中国现任的政府领导实际上对国际法对国际知识是非常非常的无知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非常微弱的权力非常这个弱的这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的政府在他的国家里面设立一个警察执法的一个机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了殖民地了，就像当年这中国的上海有租界的殖民地一样，那上海的执法是由这个英国，那租界地的执法是由租界的人来处理的，所以尤其是在西方民主的国家，这是不能容忍的。当然，中共在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在暗中在海外设立了很多一些秘密据点，一些执法的据点，以此来达到他们的一些目的。这个。我相信西方的机构呢，应该是在一直在监视这些东西，但是最近几年发展到公开的在海外设立这种警察机构，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还有这个国内的这些法律的。那目前这个人权卫士调查出来一定有这一些，我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政府对这个海外在中共在美国执法也这几年非常非常重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抓捕了一些人。据我相信欧洲的国家包括英国的这些荷兰这些国家恐怕也越来越重视这一件事情，也会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来对付中共在海外执法这件事情上。
那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在一个这个新闻会上，他说这些海外的警务局实际上呢是在海外成立的中国公民服务中心，他说是为海外中国公民办理驾照、换证等业务，解决这个旅居海外侨胞的实际困难的。那根据这个中国和荷兰或者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啊，维也纳公约，外交行政事务这些是不是应该属于由这个领事馆来处理的？邓玉文先生，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国公关在海外现在这个设立这样一个支持机构啊，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利益啊，它上全球扩张。我们讲中国的商旅、中国的这个游客啊，都上全球，我们讲这个发展。印度来讲，它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利益要处理的，比如讲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外诈骗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讲这个，它涉及到一些国家，涉及到中国大陆啊，那可能就比如讲到海外的人，那可能就要一个什么报警啊等等，但这里面可能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是触动它这个涉及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海外追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很多贪官这个都有海外的护照啊，绿卡了，一旦意识到国内的行程不要的话，就我们讲就跑到这个西方国家，这样的话要海外追逃的话了，那可能是这样一个是也是设立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我特别上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相关的方面的一些信息，中国的一些官方网的。我只看到了在这个公安部的网站里面有一则新闻，就是说央视报道的，说17年的时候，这个中国警察在意大利的一个联合执法，当时是中意两国的警察在意大利街头，这个进行执法的一个报道啊。那当然，这个报道同时讲这个中意两国的警察在中国的一个执法，所以我不太清楚这种联合执法，就是说如果是公开的哈，就是说公开圈的中国警务的这种行为，不大可能，我觉得不大是在国不大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中国你敢公开的设立这个，就是说除非你是秘密的设立，那是另外不穿警服，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如果穿警服的话，应该来说是跟这个所在国的当地的这个警察机构，我觉得是应该沟通过的。那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比如讲国与国之间都有的联合执法的范围，可能高官就比我更清楚，我不太清楚这种方式。但是如果说是那种秘密的，我们讲这个上海外这个到海外追逃的那种是秘密警察，那确确实实对所得国了是一个司法的这样一个干扰的活动，我觉得肯定是所得国是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出现。
那高光俊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荷兰啊，那是因为根据这个保护卫士和荷兰的新闻报道说，荷兰的服务站是由中国东部城市福州和丽水的警察负责，因为当地在这个荷兰有很多的华侨都是来自这两座城市的。那这个新闻报道说呢，阿姆斯特丹的机构啊是自从2018年以来就存在了，鹿特丹的机构呢还有一名前中国的军人，但是荷兰政府说这个机构啊，并没有中国在设立这个机构，并没有通知荷兰的政府，所以是非法的。那您认为这些海外的服务中心啊，它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到底是像中国说的这是民间服务性质，还是官方的执法机构？
这个目前在中国在海外设立的110服务站，这个警务服务站来说，首先第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它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机构，因为它明确的说的是警务服务站，是110服务站，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错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目前看来中共在海外设立这种服务站，主要是以福建、浙江这两个省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个现状本身也说明了这两个地方在海外的移民比较多第三个呢，就是回到汪文斌刚才说的这个他的解释，他的发言，那实际上这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换护照这是领事馆的责任，根本就不是说要设立一个警察 站来服务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驾照啊，那就更是不可能了，因为在西方根本就不承认中国的驾照，你可以设立一个这个办理一个国际驾照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解释是不能够让任何人信服的，你为什么在西方的国家里面设立一个警察服务站。说到这个警务的合作，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民主国家跟中共的之间的这个警务合作是有一些的。那这个呢，首先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国际刑警组织，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好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包括中国、美国这些国家。如果你在国际上有些警务的需要合作的话，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有些国家相互之间也设立了警务合作的司法协作的这些组织，你包括美国跟中国也有一个司法协作这个组织，也就是说美国的 FBI 也在中国北京也开设了一些办公室，但这只是一个办公室在里面联络的。那美国和中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交换一些有关普通的他们认为非常关心的刑事犯罪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贩毒啊，包括这些方面的东西。当然随着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发生变化，我据我所知这种合作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状态之中。欧洲这些国家也有，那但这只是仅限于办公室的这种业务的合作，绝对不可能作为扩展到在外面成立一个办公室，公开的挂个牌，穿个制服来那个服务。那至于说如果在海外真正的要去合作做些什么东西，前提之一就是你必须通知当地的所在国，取得当地所在国的同意，那然后你可以才派人到那边去协助处理一些事情。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荷兰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成立了很多年，他们根本不了解。
那高光俊律师，我再继续问您，这个保护卫士报告说啊，海外警务局的主要任务是就是所谓的劝返行动，他们不仅是针对犯罪嫌疑人和腐败官员，也针对持不同政见者。那您怎么看中国在海外设立这些机构这样的做法，绕过了当地国家的这个管辖权和国法的保护规则啊，是否侵犯人权和这些国家的领土主权？
是的，因为我的职务这个可能是业务关系的问题嘛，所以接触这方面的案子比较多一点，包括被中国政府所谓通缉的这些人包括红色通缉的，包括有普通的一些通缉的人逃到海外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骚扰，派过来的人的骚扰。他们表面上说这些警务服务站是说要劝返或者是这个侦查那些所谓他们通缉的普通的刑事犯，但就我在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在海外来要把这些对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有不同声音、对中国政府这个有一定的威胁，特别是牵涉到这个对中国官场的斗争有一些影响的人物，把这些人把他送回去，那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普通的刑事犯罪对他来说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或者是最大的目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加拿大的赖昌星，还有一大批被他们这个最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中国去的人，我们都看到更重要的是政治的目的。据我所了解，就像美国这样很强大的国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为了要想要某一个人回到中国去，他们甚至前后派了十组人是司法人员，直接到美国来执法，想要把这个人弄回去。当然，美国这个情治机构也不是说等闲的，当然每次都了解他们，都知道他们，至少遣送的中间的一半的人把他们遣送回去了，也就把他们赶回去了。因为这是不可以允许的，这些人到美国来执法，到西方来执法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是，刑事犯罪 我觉得永远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维护他习近平本身的这个政权，还有对那些对他政权有威胁、对共产党政权为威胁的这些人士。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这个长臂执法到美国来抓捕人啊，那这个所谓的反腐行动，包括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项目，声称从2014年以来已经抓获了8000多名海外逃犯。目前呢，纽约州法院正在审理一桩对中国猎狐行动的法律诉讼，涉及7名中国公民监视和骚扰在美国的居民。那高律师，我再问您，中国通过这个越来越多的跨国行动啊，在全球这个进行这种政治恐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回答一个统计数字，8000名这个数字遣送回去，这个数字是很夸张的。据我所了解，这个8000名遣送回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包括那些非洲逃到非洲国家、逃到东南亚这些国家，跟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些国家的人，他们把他遣送回去。因为真正从欧美这些民主国家要遣送回去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跟中国有迁渡这个引渡条例，也更不相信中国的司法制度，所以他们想从欧美这些国家要把这些所谓他们要的人弄回去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少的。那这些方式，当然我们可如果展开讲，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把这些人想办法弄回去。
嗯，所以
这一点，首先统计这个数字。
嗯，那这也是因为中国和很多国家没有引渡条约，所以他就设立了这些非就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这种组织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啊。那有个叫 Zara True， 他说问题是那么多国家允许中共在本国成立中国跨境警察系统，为什么？还有一位网友叫Demon， 他说请问一下，中共最近都以刑事罪来对待政治异议分子，该如何让不同的声音传出来？那我请这个邓宇文先生来回应一下。
确确实实我们讲这个这里面存在着这么一个悖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么多这个在西方呢存在着我们讲几十个这个海外这个基层机构的话了，如果说这个所在官方完全不知道，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啊。就印度来讲，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不知道的啊，比如讲他几次告诉了这跟基层的警察去打交道，但没有跟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国家系统可能是不太了解，只能是这么解释的问啊。如果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确确实实以这个随身知识的用这个刑事罪来打击这样这个。这个我们讲持不动政权者，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国政府来说，他是为了就是说，我不承认在中国有什么不持政权者，他是不持认可这一点的。所以讲从法律上来讲，他只能就是说用刑事罪来处理。但是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从海外来讲呢，我们觉得应该就多多的把这种情况就是说，给他揭露去了，就是说持不动政权的就是不同政权，你不能用所谓的刑事自证罪来对待这样一种信息。你把中共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为了遮掩自己的这样一个目的搞的这样一种荒谬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行为给他我们揭露出来，就让中国的普通百姓明了，就是说你打击的是你的政治犯，打击的是持不动政权，而不是说你是把他们看的是一般的是犯罪分子。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嗯。那这个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说，海外警察局是中国全球监视控制网络的一部分，使得中共当局的手能够远远地伸出到这个国际边界之外。那今年8月，上海一家法院就判处了加拿大裔的亿万富翁金融家肖建华13年徒刑。在2015年呢，中国还越境逮捕了香港铜锣湾书商瑞典公民桂敏瑞等5人，并在2012年呢判处桂敏海10年的徒刑啊。那这些长臂执法对国际法治和这个受国际这个安危啊，都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和破坏。那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来不及再请两位 继续讨论了。那非常感谢这个高光俊先生和邓玉文先生。网友呢以后也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再次感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高光俊律师和邓玉文先生。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